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样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的邀请到张佩丽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请佩丽主任跟我们的听众再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丽。
在前两集似乎您得到许多学习的机会。
我都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学习的机会。
是，
可是真正的这个学历我们维持在大学之后就没有机会再进修。
是，
那我想说现在大家的这个学历越来越高嘛，啊，那刚好评鉴完了好像还有四年的时间，我们可以充分的准备。
是，
那单位里面好像念书的人也念完了，我想说诶，那我也试试看好了。
是，
可是说实话真的是不太有勇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平常其实虽然没有真正是教友，可是祷告已经成为一个家常便饭。其实我晚上为了明天的工作睡觉前都会习惯性的祷告，
已经
那个祷告就觉得诶，我不是教徒，可是为什么天主好像还是很眷顾我。
是，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我进入永和更新到目前还有我求学的历程，我觉得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是，
当然中间的一些挫折跟困苦是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很顺，不是都是顺境的。
是，
可是我觉得能够一步步全部走过来，那种你在软弱的时候祷告所得到的那个坚强的力量，让我觉得这个每一个跨过事后想起来都好像很顺利，虽然在当下是很痛苦的。
是，
可是那种眷顾我觉得一直深深的感动，直到看到修女他们真正在做为天主在做事的时候，才深切的感动到自己以前的那个都微不足道。好，那个现在看到的才是真正他们要做出来的那个付出，才是真正的付出。我们以前做那个只是也许是为了工作，也许是为了求学。
是，
可是现在看到修女他们不是为了工作，他们就是为了付出而付出。
是，
所以每当那些祈祷的愿望实现的时候，我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恩赐。
是，
可是从来没有人问我说你要不要去成为教友，那我也从来没有说我想成为教友。就是这样子过了25年，那有一天我在想说我要去念书嘛，念书总是要请人家写推荐信。
是，
念书其实没有什么信心，那我想说既然没有什么信心，我应该要祈祷也许天主是不是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我也不晓得。
是，
可是我在想我在这里工作那么多年了，我其实深深受到这些的事情在做感召。
是，
那我为什么不能成为教友呢？为什么我不去开那扇门呢？我其实有点恍惚。
是，
那我就跟牧灵士说什么时候再开牧道班啊？因为我说我每次参加都是参加半途而废啊，中途落跑这样子。
我工作太忙了。
哎，对，工作忙其实是个借口。其实是可以持续，只是自己好像会找一些理由啊，就觉得听到的东西带领的东西好像。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有时候在分享的时候敢不敢把内心的东西讲出来
啊？
好，那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团体
是
有的时候敢讲，有的时候又不敢讲。
是，
所以有的时候修女说我们下次要分享什么时候，那天就不见了，就落跑了。
还不太敢 open 出来。
哎，对，可是慢慢看到人家在所作所为的时候，尤其是教会医院，像我们医院的这些所作所为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说的，因为修女或者是院长他对我们的照顾跟对我们的那种爱心啊，你会觉得那种就有点像家长，
是
家长对子女的那种照顾。
是，
他不是用那种功利的方法去评估你今天有没有认真工作，而是看你对这个医院的付出， 他对老员工也好，对新员工也好，他都是用很仁慈的一个心去看。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有一个有疑虑，就是老师认为说是不是碰到瓶颈了，所以我们就要去追寻这个天主的这个脚步。
是，
因为我看到一些，那个时候可以看到一些同仁，他的人际关系不好，
是，
或者是因为在工作上受到很大的挫折，
是，
所以他为了寻，我们那个时候会觉得哦，他是为了寻求这个心灵的这个慰藉，
是，
所以他去信了天主教。
是，
那我们又会用批判的眼去看他，说哎，你看他信教了，他是教友了，他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好？因为他还是有他个人的情绪。
是，
所以有一天我就问格修女，我说修女，为什么你这些人都已经变成教友了啊、哦？他也信了天主教，为什么他还是没有办法规范自己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了讨论事情，常常会起冲突嘛啊、哦。
了解。
他会觉得他的想法还是很拗啊，那他的做法我们觉得很不能接受啊，可是就是跟他沟通很困难。那我们一直认为说他信，他是教友，
是，
他应该信了天主以后，他应该是很豁然开朗，说可以接受很多事情的。修女就看着我，就是培丽，你要注意，他再怎么信教，他还是人。
是。
哎，他人就是有他懦弱的一面，
对，
那他需要经过一些祈祷跟天主的召教，他慢慢会改。可是你不可能要求他说他成为教友之后他就会变成
圣人，
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圣人。我说哦，好，那我们再看看。后来我也觉得，我为什么，我凭什么有资格去要求这些同仁？因为我们就是人嘛，
对，
人就是有软弱的一面，
是，
那就是有家庭背景、生活背景的不同，家庭教养的不同，
是，
那心里有很多的结突破不了，
是，
那我们不能说因为他信了天主教或者是信了耶稣基督，他就应该像个圣人一样的什么事情都非常，因为他就不是耶稣基督。
是，
那基督在他心里能够形成什么样子，可能也是要靠时间的。
是，
我慢慢能够体谅这样的事情，可是对要踏进这个门，其实我一直觉得好像是看似很远，其实又很近的感觉。那看似很近其实又很远的那种心境一直没有办法进入。
是，
那我跟声音这样讲以后，声音就说，主任，我帮你找一个非常适合你的修女。
是，
我说哦好，那就后来就参加慕道班，碰到岳修女，岳伟丽修女。
是，
她是一个胖胖非常喜乐的修女，我觉得她讲话非常的好玩跟好笑。
是，
因为她会用一些小小的寓言比喻，或者是让我们看一些故事，
是，
或者是用她身历其境的一些经验来启发我们，叫我们讲我们心里的感受。
是，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心底上塞的一些东西。
是，
他讲水井国的故事的时候，我才发觉说原来我们内在有很多的东西是塞得太紧了。
是，
我们常常会被工作上的这个，有时候工作不是那么的顺利的时候，或者同仁的相处，或者是护理人员因为最近也很缺嘛，常常为了这种事情塞得很紧。
是，
或者为了家庭，比方说我父母年老了，他们身体都非常的差。
是，
他们几乎是医院的这个长期客户。
是，
那孩子们或者是工作上的这些压力，我觉得塞得真的很紧。是，可是修女跟我们讲说，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把它掏空。
是，
你要认知你不是一个塞满东西的一个瓮，你应该是一个里面有畅通水井的
啊，流通的，
流通的一个水在里面。
是，
你能不能让它涌出，然后能不能跟别人涌到别人的这个泉水里面，大家互相沟通。
是，
在这样的一个诱导的过程当中，他告诉我一件让我觉得豁然开朗的事情。他一直告诉我说，我们的天主是生活的天主。他一直提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刚开始还不太了解，可是事情在这些上课引用圣经的话，他让我们看到天主跟门徒的一些对谈，
是，
都是非常生活化的。啊，有时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圣经里面的话，因为它可能是翻译的文字还是怎么样，是比较不够通俗，不够白话文的。
是，
可是修女在娓娓道来的时候，就发觉天主跟很低下的平民讲话，跟妇女讲话，跟他的门徒讲话，其实他都在用生活里面的事情来印证这些教义。
是，
我看到修女们所有的作为也是利用生活中的这些东西来印证天主的爱。
是，
那这是让我真正的非常，可是修女从来也没说哎，你要去受洗了吧。可是她只告诉我，天主是生活的主，这个生活的主是天天在我们身边的。
是，
我才突然间恍然大悟说，其实我就是在这个，为什么那么因缘凑巧的我来到这个永和更新。
是，
因为我当初从沙乌地工作了6年回来的时候，人家帮我递履历表，我有个堂姐在那边工作，她帮我递履历表，我一直以为想说 我来到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是教会医院跟非教会医院有什么差别。
是，
可是很巧，就从修女第一天跟我面谈，到我进入病房的第一天，也是一个修女在带我的时候。
是，
这一连串的接触跟事情的慢慢回想起来，好像这样的一个天主，他一直就是静静在那里，那种感觉，这种生活的主，其实他一直在这个教会医院里，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每一件事情都让我感受到说，其实他就是静静的在那边看着我，只是我实行的一些事情，有的是天主希望我们做的，我们去做了；有些天主不希望我们做的，我们做错了，可是我们又被原谅了。
是，
那整个的过程都让我觉得那种被包容，那么多年来的被包容。被疼爱，甚至很多的骄傲跟成功，其实都在他的掌握当中，只是我一直不太认为他的存在，
没有察觉到。
哎，没有察觉到。
是，
所以修女这些一句一句的点醒，还有看到一些他在讲解这些天主跟门徒，或者是耶稣跟门徒讲这些对话的时候，我才深刻感觉得到，其实我们天天都在做天主的一些事情。
是，
那这些带领好像冥冥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天神圣神在指引我们，
是，
只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感受到。
是，
那我有一天就听了大概听了四五个月的课，
是，
我就跑去跟牧灵说，哎，如果我没有说我要受洗哦，我只说，哎，如果我们想受洗要等多久啊？
是，
牧灵师的组长就告诉我说，大概要一年。想好还要一年，好，我就回来，我就跟修女讲，那修女又在那天又在上课，我就跟修女说，修女，我就讲到灵洗的一些故事啊，修女分享了一些故事，那我就顺便问说，修女，这个我就问了哦，可是灵洗我们还要等一年，修女说，人家已经等你25年，你干嘛还要等一年？我说哦，那我觉得哎。我可以立刻灵洗哎，我那个时候觉得很高兴，
是，
很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人家叫我要灵洗、要受洗或者要灵洗的时候，我会有点担心，
是，
会担心说我真的要，我觉得好像会有那种约束的感觉，
是，
因为以前我那些朋友们大概都是基督徒，他也是跟我讲说，走啦走啦，我们去灵洗，
是，
可是我也觉得说我听了半天，我什么都知道啊，可是我不想要受到那样的一个约束，因为我感觉到那个东西是好像是会约束你说你必须要一定要每天祷告，然后你一定要每个礼拜天一定要上教堂啊、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可是我听了约修女，她告诉我这是一个生活的主，其实我每天在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实行天主的一些旨意的事情。
是，
我不必有那么大的压力，说我的祈祷是一定要怎么样，或者是我的行为一定要是怎么样。
是，
可是那种根深蒂固在内心里面的一些良善，或者是为人处事，或者是为人要做的一些事情，是可以更圆满的达成的。
是，
尤其是在我每次祷告过后，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很顺利的。
是，
所以我前面刚刚漏了说，就是在我去参加慕道班之前，我听到我想要去念书，我想要参加慕道班，那个时候也比较胖，所以我又想说我要减肥，因为有点高血压。然后我婆婆每次说，我们家现在你最胖，
她可能有点刺激，希望你健康，
哎，对，希望我健康。
是，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灵洗之前，我就想说我要祷告看看天主会不会完成我的心愿。我觉得这样，其实那时候那种心态是其实有点不太好的，就想说虽然常常在祷告，可是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去祈求，我只是祷告说啊，让我今天工作顺利啊，让我父母的身体健康。我很少为自己祷告一件真正的事情，说让我考上硕士班，
嗯，
让我能够减肥，
嗯，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成为教友，
一种生活上的小事情。
这样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因为减肥对我来讲是有点困难的。
啊，是，
虽然我吃的不多，可是好像要瘦下来很困难。那考硕士班我是没有信心的，真的，
啊，
真的是没有信心的。再来成为教友，其实我有点害怕，因为我觉得我不够认真，也不够努力去听道啊，听道理。虽然我参加了好多的弥撒，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教会的活动，
是，
可是我在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有点诚惶诚恐的。
是，
因为我不知道说我这样子是不是太过分了，
所以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在你的心里的感觉。
对，我那当时的心理感觉，虽然我祈祷，可是我心里是有点惶恐的，因为觉得好像我有点要求过分。
是，
因为我想我不是教友，我怎么可以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觉得请给我一个机会吧，好，如果我可以达成的话。
是，
那我也没有想到我在申请硕士班的这个过程是非常顺利的。
是，
那当然是我的现任院长啊，马院长跟前任邓院长他们帮我写的推荐函，然后呢马院长还特别把他名片放在里面。 我又也很感动，我说诶，医院怎么那么鼓励我去进修，那我应该全力以赴。那面谈的时候，不管面谈的分数或者是资料审查的分数都很高，我就觉得哎呀，天主，你真的在帮忙我踏出这一步，在我没有勇气的时候你帮我踏出这一步，那我应该更全力以赴。
是，
那减肥是很困难的一点，因为每次都在这样讲，可是真的很难做到。
是，
我就尽量让自己吃更少。那我也没想到说刚好医院在，因为我们是一个社区形态的医院，
是，
那也参加了很多这个国民健康局在推动的活动，什么戒烟戒槟榔啦，减肥啊，甩肥肉拿大奖啊，
是，
就是鼓励民众参与。
是，
那我们当然除了服务民众也服务我们自己的员工嘛，所以下来就说主任你来我们送你磅秤哦。好，磅秤，我一看，我说那我要看磅秤好不好看，那开玩笑看看，我说好吧，就试试看好
了。是，
那顺利的减到3公斤以后，我突然间变得有信心起来。
是，
其实也没有做什么，真的没有做什么，只是吃的稍微少一点而已。
是，
那工作其实是很忙碌的。然后在慕道班遇到月修女，让我整个的一个失落活起来，才发现说其实有一个天主一直在陪伴我，只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忽略了他的存在，然后觉得好像他应该在那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他就是在那里。然后源源不断的一个涌泉其实包围在我们的周围，可是我们完全没有去在意这些事情。那天修女说你不需要等那么久，其实已经你在这家医院工作25年，你听的道理其实也非常多了，如果你愿意我们当然就可以帮你安排。我说当然我很愿意。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像是一个机缘，也像是一个天主的诱导，就是你会觉得每一步好像有人在前面铺了一些路，让你就很顺利的踏过去。
是，
那当天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仪式也好，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本来是安排是在下，是应该是这个礼拜六，应该是今天的本来的这个受洗的，
那个，应该是在您预备灵洗，应该是在您真正灵洗之后的那个礼拜。
哎，对对对，
是是，
应该是在25号今天的。
是是，
可是不晓得为了什么事情，那个组长就通知我说，哎，我们要提前哦，因为我们没有配合主教的时间。
是，
好，那我说好。他说，那我们当时是准备，本来是准备是在我们医院的小小的圣堂。
是，
那可是我们院长说，哎，这两个主任灵洗啊，应该是圣堂要挤那么多人是困难的啊，要不要换个地方？所以安排在这个永和的圣母升天堂。
是，
那那个时候刚开始要灵洗的这个前两个礼拜，其实情绪是有点点紧张的。
是，
因为第一个我没有看过人家真正的灵洗
啊。哦，是，
哎，
所以在这个之前你没有参加过灵洗的弥撒。
没有参加过灵洗，灵洗这个弥撒，虽然弥撒我们都参加过，可是真正灵洗的弥撒是没有参加过。
哦，是，
所以我有点诚惶诚恐。然后修女说，如果你能够，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过程。哦，这有给了我很大的压力。想说哦，那我还要写一个演讲稿。顿时有一点点害怕。那害怕那个就是有点是突然间叫你上台去演讲啊，或者是到一个公众的场合，你要去，像我们有时候参加一些研讨会去发表一些文章或论文的时候，或者是做分享的时候，你就要上台去简报。其实那个过程准备的过程还不怎么样，可是要上台那刹那其实是非常紧张的。
是，
所以就把它想象成是那样的一个过程。
是，
就是很紧张。那修女跟我讲说，你就是平常心，你很自然的讲出来你自己心里的话就可以了。
是，
那修女一直不停的在安定我们，可是我跟郭主任啊两个人就是有点小紧张，因为我们俩就都有内心很深的一个启动，可是内心的感受突然间要对着一群同仁在讲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
压力
跟害羞了啊。
是 是, 是，
所以那天其实修女不停地引导我们，也让我们看整个过程的礼仪的过程。
是，
那慢慢我们就大概比较熟悉了，那也做了一些准备。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是不是能够请培力教友为我们的听友分享一句圣言或者是一个心得？
我想在非常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啊，然后分享我的感受。那我想天主一直在引导我们做很多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是，
那我们永和更新大概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为我们小兄弟做的就是为天主所做的。
是，
那每一件事情我们也许觉得这个做起来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可是在天主的引导之下，这个意义其实在我们心中会慢慢发酵。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培力教友，他为我们分享这么多感人的故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